山楂树之恋第29章。静秋吓得转身就走，在院墙上踉踉跄跄地走了一段，看看万昌盛快追上他了，他也顾不得什么，纵身一跳落到院墙内，然后爬起身飞快地向场内有人的地方跑去。他跑了一阵，回头看看见万昌盛没追来，他才敢放慢脚步，有心思地看看自己摔伤了没有。他到处检查了一下，似乎只让地上的玻璃碴子把左手心割破了，其他都还好。他跑到厂里一个自来水管边，刚好在南清宫的宿舍外面。等他把手冲洗干净，才看见掌心还插着一块玻璃碎片。他把玻璃拔出来，伤口还在出血。他用右手的大拇指去按伤口，想让血止住，但一按就痛。他想可能里面残留着玻璃残渣，这只有回家去找个针挑出来了。他掏出手绢，正在嘴用伤口包扎，就看见张一跑到水管边问，我听别人说你手在流血，怎么回事？摔了一跤。张一抓起他的手来看了一下，大惊失色，还在流血，到我们厂医务室去包一下吧。静秋想推脱，但张一不由分说地拉起他的右胳膊就往厂医务室去。静秋没办法，只好说，好，我去，你别拉着我。张一不放，这怕什么，小时候你不知道拉了我多少。厂医务室的人帮静秋把手里的玻璃弄出来，止了血，包扎了。听说是在厂南面的院墙那里摔伤的，还给他打了破伤风的针，说那里脏得很，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摔一跤。出了医务室，张一问，你现在还去打工，回家休息算了，我帮你跟万驼子说一声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用自行车带你回去。静秋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，他不想再见到万昌盛，手这个样子也没法打工，就说，我现在回去吧，你不用送了，你上班去吧。张一说，我上中班，现在还早呢，你在这里等着我，我去骑自行车。静秋等着他拿车，就偷偷地跑回去了。回到家，只有妹妹一个人在家，妈妈最近托人帮忙找了一份工，在河那边的一个居委会胡信峰寄件的，胡多拿多。静秋叫妈妈不要去，当心累病了，但妈妈执意要去，说我多做一点，你就可以少做一点了。我只不过是坐在那里胡信风，你要自己不贪心，别把自己弄得太累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妈妈每天早上七点就走了，胡到晚上八点多才收工，等回到家就九点多了，估计这样胡一个月可以胡到15块钱左右。妈妈说自己手太慢，胡不过那些常年累月胡信风的老婆婆们，有的老婆婆一个月可以胡40多块钱。妈妈说那里也是人多事多，不然可以让静秋去做，静秋干什么都是快手，肯定糊得多。静秋回到家吃了点东西，就躺在床上想心思，不知道万昌盛会不会恶人先告状，跑到李主任那里说他怕苦怕累，不服从分配，自己跑掉不做工了，那样的话李主任就不会再给他派工了，而且他这些天打的工还没领钱，零工都是一个月领一次工钱，要由甲方根据居委会之间结账，把零工的工时报到居委会，然后居委会才在每个月底把钱发给零工们。如果万昌盛使个阴坏不报他的工，那他连领钱的资格都领没有。他越想越气，他姓万的凭什么那么猖狂，不就是因为他是甲方吗？他自己也是打零工出身，厂里看他肯当狗腿子，肯欺压零工，就叫他来管零工。那么猥琐不堪的人，还动不动就占他便宜，今天更可恶，完全是耍流氓手段。如果他跳下来摔死了，恐怕连抚恤金都没有。他真想去告他一状，问题是他没证人，说了谁信？他想把这事儿告诉老三，让老三来收拾姓万的，但是他又怕老三打死打伤姓万的要坐牢。为了那么一个恶心了死的人，让老三去坐牢真是不值得。别看老三平时文质彬彬的，他那天玩匕首的样子还真像是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样。他决定还是别把这事告诉老三了。一想到明天又要去求李主任派工，静秋就很麻烦。他不怕苦不怕累，最怕求人，最怕别人瞧不起他，冷落他，做做他。如果弟媳妇在家就好了，肯定会帮他忙的。但他知道弟媳妇已经跟接兵的人走了，他叫妹妹不要跟妈妈说他今天下午就回来了，免得妈妈刨根问底，问出了又着急。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，童婆婆上静秋家里来，童婆婆说，甲方叫我来告诉你，他今天跟你开玩笑的，哪知道你是当真了。他说你手摔伤了，叫你不用慌着去上工，今天给你记全工，明天也给你记全工，你还可以休息2天，没工钱，但位置给你留着。静秋本来想着不想把事情告诉别人， 但听童婆婆的口气，姓万的已经给童婆婆洗脑了，她就不客气了，说她哪里是开玩笑，根本就是当真的。说完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给童婆婆讲了。万昌盛那些脏话她讲不出口，但童婆婆似乎听明白了。童婆婆说，哎呀，这是个好大的事呢，站在院墙上她能干什么？就算她真的摸你一下，又不会摸掉了一块肉，抱你一下又不会抱掉一块骨头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在这种人手下混饭吃，你把自己看得那么金贵，搞不成的。金秋没想到童婆婆会把这事儿说得无关紧要，好像是她小题大做一样，她很生气，就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如果她要这样对你，你也不当一回事儿。童婆婆说，我一把老骨头了，给她摸都懒得摸，我是怕你吃亏，如果你跳下来的时候摔伤了腿，哪个给你劳保？听我一句劝，明天休息一天，后天还是去上工吧。你扭着不去上工，他知道你在恨他，就会报复你的，搞得你在哪里都做不成功。我真的不想再在他手下做工了。你打你的工，管他干什么？工又不是他给的，他欺负你，反倒把自己的工给停了，那不是两头倒霉。第二天，静秋在家休息了一天，到第三天，他还是回到职场上工去了。她觉得童婆婆说的有道理，工又不是她万昌盛的，凭什么我要停自己的工？下次再碰到她那样，先拿砖头砸死她。万昌盛见到静秋有点心虚，不怎么敢望她，只说，小张，你手不方便，今天就帮厂政宣科的人去办黑板报吧。然后小声说，那天真的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要当真，更不要对其他人乱说。我要是知道你在外面乱讲，我这个人也是吃软不吃硬的。静秋不理他那些，只说，我到政宣科去了。那几天，静秋就帮厂政宣科的人办黑板报，还帮他们出厂刊。政宣科的刘科长对静秋非常赏识，说他黑板报的字写得非常漂亮，刻钢板也刻得漂亮，还会画插图，给了他几篇稿子叫他帮忙看着，他也给他提出了很中肯很管用的意见。刘科长干脆叫他帮忙写几篇。刘科长说，哎，可惜最近我们厂没招工，不然一定把你招到我们厂里来搞宣传。静秋连忙说，我已经快顶我妈妈的职了，不过我哥哥还在乡下，他的字比我写得好，还会拉提琴，你们厂要是招工的话，你能不能把他招回来？他什么都会干，你一定不会后悔招了他的。刘科长拿了个小本子，把静秋哥哥的名字和下乡地点都记下来，说如果厂里下去招工，他一定跟招工的人打招呼，推荐静秋的哥哥。那天下班的时候，刘科长还在跟静秋谈招工的事，两个人住的地方是同一个方向的，就一起往同一个方向走。刚走到门口，万昌盛就从后面赶上来，阴阳怪气地打了个招呼，说，讲得好亲热呀，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？刘科长说，我们回家去，顺路一起走一段。万昌盛没再说什么，向另一个方向走了。静秋有点不自在，怕别人的也像万昌盛那样阴阳怪气，就跟刘科长告辞，说突然想起要去找一个同学，不能跟他一起走了。跟刘科长分了手，他就走另一条路，从学校后门那边走。刚走到学校院墙附近，就听见有人叫他，他听出是老三，赶快转过身，警觉地四下张望，看有没有别人。老三走上前来，笑着说，不用看了，肯定没别人，不然我不会叫你的。静秋红红脸说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上午就来过了，不敢经常去找你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开玩笑说，怎么不欢迎吗？不欢迎我只好回去了，反正有的是人陪你。静秋知道他刚才看见刘科长了，就解释说，那是厂里的刘科长，我在请他帮忙把我哥哥招回来，跟他一起走了几步。他警惕地看看周围，总怕有人看见，匆匆忙忙地说，你在那个亭子等我吧，我吃了饭就来。他担心地问，你不怕你妈妈找你？我妈要在晚上9点左右才回来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到外面吃吧。我妹妹还在家，我要回去跟她说一声。她说，好，那你快去吧，我在亭子那里等你。静秋就一路乐颠颠地飘了回去，进了门也顾不得吃饭，第一件事就是洗澡。那天刚好她老朋友来了，她怕待会儿出丑，特意穿了一条深色的裙子，用一种很便宜的剪票布做的，有点坠性，做裙子很适合。那布本来是白色的，她自己用染料染成了红色，做成裙子，穿了一段时间，洗掉了色，她又把它染成了深蓝色，又成了一条新裙子。她穿了裙子，又找了一件短袖衬衫穿上，是雅明送她的，虽然是穿过的，但还有八成新。她带了个包，装了些卫生纸。 他打扮好了，心不在焉地吃了一顿饭，就对妹妹说：我到同学那里去问一下顶职的事，你一个人在家怕不怕？
不怕，钟晴一会儿过来找我玩。妹妹好奇地问：你要到哪个同学那里去啊？
静秋心想，可能今天穿得太不一般了，连妹妹都看出苗头来了，就说：说了你也不认识，我走了，马上就回来。
他把妹妹一个人丢在家里有点内疚，但他听说钟晴会过来，就安慰自己说：我就去一下，天不黑就回来了。
他一路往渡口走，觉得好激动，这次可以算是他第一次赴约会，以前几次都是突如其来碰上的，根本没时间打扮一下，今天穿着这一套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。他想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肯定看见过很多长得很好看的人，穿这样长得又不好看的人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抓住他的心。
他觉得路上的人都在看他，好像知道他是去见一个男的一样，他紧张万分，只想一步就跨过河去。过了河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。他刚在对岸下了船，就听见老三在岸上，两个人目光对上了，但不说话。
又像上次那样走了好远，静秋才站住等他。老三追上来说：今天穿这么漂亮，真不敢认了，又要叫你拧我一下了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。这么漂亮的女孩站在我等我。他笑着说：现在听你这些肉麻的话听惯了，不起鸡皮疙瘩了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。他建议说：我们靠江边走吧，免得我妈妈提前收工碰见我们。
他回家要走这条路的。
两个人沿着江边慢慢地走。他问：吃过饭了没有？
他说他没吃，等他来一起吃。
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不再客套，知道他总有办法逼他吃的，套来套去把时间都浪费了。他也不知道他节约了时间要干什么，他就觉得在餐馆吃饭有点浪费时间。
吃了饭，两个人也不到那亭子里去，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又还比较早。亭子里有一些人，他们就躲到一个没什么人的江边，在河坡上坐下。
他问：今天不是星期天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想到这边联系工作，想调到 K 市来。
他又惊又喜，故意问：你在勘探队干得好好的，调 K 市来干什么？
他笑笑说：你不知道我调 K 市来干什么？那我辛辛苦苦的搞调动，不是白搞了？
静秋问：你想调到哪个单位？
还在联系，进文工团也可以，进其他单位也行，哪里要我就到哪里去，只要是在 K 市，扫大街都行，最好是在江心岛上扫大街，最好扫在你门前的那条大街。
我门前哪里有街，一米多宽的走道，你连扫帚都捂不开。
他建议说：就进文工团吧，你在那里拉手风琴肯定行，不过你进了文工团就不记得以前的朋友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文工团的女孩漂亮呀。
我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，但我没觉得文工团的女孩有多漂亮。
他崇拜地看着她：你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，那你走路怎么一点也不外八字？
他笑呵呵地说：文工团的走路就外八字，我又不是跳舞的，我是拉手风琴的。
我看你走路倒是有点外八字，是不是跳过样板戏白毛女？
他点点头：还是读小学的时候跳过的，刚开始我跳窗花舞里面的那几个领舞，后来就跳喜儿，再后来我就不跳又跳舞了，只拉手风琴给别人伴奏。等你调到 K 市文工团来，你教我拉手风琴好不好？
等我调到 K 市来，我还有时间用教你拉手风琴吗？
他不解：不把时间用来教我拉手风琴，你要把时间用来干什么？
他不回答，只热切地说：如果能调到 K 市来，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你了。
等你顶职的事情办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，光明正大的见面。
两个人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，你喜欢不喜欢那样？
他觉得他给他描述的前景像共产主义一样诱人而又遥远。他看到了是更现实的东西。
等我顶职了，我成了炊事员，你成了文工团员，你还会想跟我天天见面吗？
不要说你当了炊事员，你就是当了你们食堂喂的猪，我还是想天天跟你见面。
他笑骂他：狗东西，你骂我是猪。
说着就在他手臂上拧了一把。
他一愣，他自己也一愣，心想：我怎么会这样？这好像有点像书里写的那些坏女人一样，在卖弄风骚。
他怕他觉得他不正经，就连忙解释说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……
他笑他：你道什么歉？我喜欢你拧，来，再拧一下。
他拉着他的手放在他手臂上叫他拧，
他挣脱了：你要拧自己拧吧。
他见他很囧的样子，不再逗他，转而问起他哥哥的事：你哥哥下在哪里？
静秋把哥哥下乡的地方告诉他，开玩笑说：怎么，你要把我哥哥招回来？
我哪有那么大本事，
不过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说不定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能帮得上忙的。可惜这不是 A 省，不然我认识的人可多一些。他把哥哥和亚明的故事讲给他听，但他没讲坐在床上那段，好像有点讲不出口一样。他听了赞赏说，你哥哥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女孩，不过我比你哥哥更幸运，因为我遇到了你。虽然他说他已经习惯于他的肉麻了，但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我有什么好的，又不像亚明那样保护你。你会的，如果需要你会的，只不过现在还没遇到需要那样做的场合罢了。我也会那样保护你的，我为了你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都肯做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他突然问，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他下意识地把左手放到身后。什么伤？我早看见了，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那个姓万的欺负你？没有，他怎么能欺负我？拿刀砍我的手吗？是我用小刀刮墙上的旧标语时候划伤的，真的跟他没关系。真的没关？你右手拿着小刀刮墙上的标语，怎么把左手的手心割了？他张口结舌答不上来。他没再追问，叹了口气说，总想叫你不要去打工了，让我来照顾你，但我总是不敢说，怕说了你会生气。他盯着他，我这样怕你生气，你不怕我生气吗？他老实说，我也怕你生气，怕你一生气就不理我了。傻瓜，我怎么会不理你？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，不管你怎么冷落我，我都不会生你的气不理你的，因为我相信不管你做什么都有你的苦衷，有你的道理。你说的话是理解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言不由衷的话，因为我都当真的。他拿起他受伤的那只手，轻轻地抚摸伤口，还疼不疼？他摇摇头。他问，如果我把我的手搞伤了，把我的人累了一圈，你心不心疼？他说不出心疼两个字，只点点头。他好像听到了什么，只是说真理一样，理直气壮。理直气壮地说，要把自己搞伤搞瘦呢？你不是不会知道心疼吗？我是说真的会心疼的，像有人刀扎我的心一样。你疼过没有？他的表情很严肃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说，你肯定没有疼过，所以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。算了，我也不想让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。他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老没来抱他，只在那里讲讲，而他今天好像特别希望他来抱抱他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些人，有的在游泳，有的从那地方过。他想肯定是这地方不够隐蔽，所以他不敢抱他，就说，这地方好多人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两个人站起来沿江边走着找地方。静秋边走边瞄他，看他是不是看了他的心思，就暗中笑他。但他看上去很严肃，可能还在想刚才的话题。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才看见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可能是哪个化工厂倾倒废水的地方。一股褐色的水从一个地下管道向河里流，有一股浓浓的酸味。可能就是因为这个，那段江边才没有人。他们两个人不怕酸，只怕人，就选中了这个地方，找块干净点的石头坐下来。他仍然跟他并肩而坐。他问，几点了？他看了一下表，七点多了。他想再坐一会儿就要回去了。他好像还没有抱他的意思，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？好像他抱过几次都是很冷的天气里。他问，你是不是很怕热？不怕呀。他看着他，好像在揣摩他这话的意思，他的脸一下子就红起来，觉得他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他越想掩盖就越发烧。他看了他一下，把他拉站起来，搂着说，小声，我不怕热，但是我不敢这样。为什么？我上次没有怪你啊。他笑了一下，我知道你上次没怪我，我是怕。他不把话说完，反而附在他耳边问，你想我这样吗？他不敢回答，只觉得他的老朋友闹得欢腾，好像体内的血液循环加快了一样，有什么东西奔涌而出。他想糟了，要到厕所去换纸了。他仍然紧紧地抱着他，坚持不懈地说，喜欢不喜欢，这样说给我听。他在他耳边说，呼吸发烫了一样，然后把头向后仰，躲避他的嘴。他把头低下去，让他的头在他胸前擦来擦去。他觉得他的老朋友闹得更欢了，好像他的胸上有一根筋连在下面什么地方一样。他的头擦一擦，他下面就奔涌一阵。他觉得实在不能再等了，低声说，我要去厕所。他牵着他的手跟他一起去找厕所，只找到一个很旧的厕所，看样子很脏，但他没办法，就硬着头皮进去了。 果然很脏，而且没灯。幸好外面天还不太黑，他赶紧换了厚厚的一叠卫生纸上去，尽快地跑了出来。这次不等他提示，他就搂住他，没再松开。他觉得很奇怪，他以前老朋友来的时候，刚开始的那一两天量很少，但总是有点不舒服，腰酸背胀，小腹里那里装着一个铅球一样往下坠的难受，到了后面几天才开始奔涌而出，等到血流的差不多了，人就轻松了。他知道他这不算是什么，因为魏红每次来老朋友都会疼得脸色发青，痛哭流涕，常常要请假不能上课。最糟糕的是，有时大家约好了出去玩，结果魏红痛起来了，大家只好送他上医院，搞得很扫兴。静秋从来没有那么严重过，但不适的感觉总是有的。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他抱着他，他那种酸胀的感觉就没有了，铅球也不见了，好像身体里面该流出的东西一下就流出来了。他想着以前魏红肚子疼的时候，有人安慰魏红说，等到结了婚，跟丈夫睡过觉了就会好。那时他们几个人都不相信，难道男的是一味药能治痛经？现在他有点相信了，可能男的真的是一味药，他抱抱他一下就可以减轻他的不适之感，那睡在一起当然可以治痛经了。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没想到老朋友会这么呼之欲出，他的纸不够，他很快就用光了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，我要去买点东西。他什么也不问，跟他一起到街上去买东西。他找到一家买日用品的小店，看见货架上有卫生纸卖，但卖的东西是年轻的男的，他就不好意思去买了。他在店子门口折了好几次，想不买，待会儿又弄到衣服上，就想进去买，又有点说不出口。老三说，你等在这里，我去买。他还没来得及问他你去买什么，他已经走进店子去，他很快躲到一边，免得看见他丢人现眼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提着两包卫生纸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他抢上去抓过来塞进他的包里，包不够大，有一包塞不进去，他就一下子塞到他衬衣下面，让他用衣襟遮住。等到离垫子远一点，他责怪他，你不知道把纸藏在衣服下面，怎么这么不怕丑？这有什么丑的，自然现象又不是谁不知道那几件事儿。他想起以前在一个地方学医的时候，医院给全班讲过一次生理卫生课，讲到女性的生理周期的时候，女生都不好意思听了，但男生听起来都很带劲儿。有个男生还用线索系了一个圈圈，上面有一个结，那个男生把线圈转一圈，那个结就跑到上头来，嘴里念着说，一个周期再转一周期，又一个周期。他不知道老三是不是也是这么学来的，既然他都知道了，他也不怕了。他在他耳边告诉他说，因为这样那个铅球一下就不见了，所以他觉得没平时那么难受。他惊喜地说，是吗？我总算对你有点用处了，那以后每次这样的时候，我都帮你扔掉铅球好不好？